来祷告，来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，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经教导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我们这样侍奉你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主，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，天天都来到你的祭坛，要来亲近，要来献祭，要来代祷，要来在神面前来敬拜。主，帮助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本分，也帮助你的教会都成为献祭的地方。哪个地方有祭坛，哪边就你的同在，有你的能力。主，我们相信这个祷告会透过你的真理就让我们得到自由，也透过你的真理让我们更加知道如何来打属灵的征战，所以每天都过一个得胜喜乐的生活。也我们再次依靠圣灵，再次来解释圣经，所以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看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。那今天这一章呢，也讲到耶稣基督的属性哈。那耶稣呢，我们从第一章你们就看到他很多的属性都一步一步介绍出来。到了第八章，你看到耶稣呢，他的属性呢有很多真正的属性就出现。这边讲到说，耶稣基督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。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好，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们来读神话，预备，请来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
耶稣却住橄榄山，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店里，大家都来读哦。
清早又
回到店里，
众
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使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正行淫，是正行淫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怎把他怎么样呢？”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能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
好，这一段讲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讲到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赎主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赎主。这边说第一节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。刚刚第七章讲到说他们争论之后，大家都回家去了，但是耶稣却往这个橄榄山去。所以耶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，当他遇到一些这些争执的时候，人家都回家去了。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就开始跟文士有商量，回家去要商量怎么样得着告耶稣的把柄。但是耶稣呢却往橄榄山去，教导每件事，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，遇到一些争论的时候，遇到一些不平的时候，耶稣的做什么事呢？耶稣到山上去祷告。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不过我们常常回到家里面，可能到处讲啊，谁对我怎么不好啊，又掉什么挫折了。耶稣他的反应如何？耶稣回到山上去，他有习惯，就是跑到山上去跟神亲近，跟父神亲近，把所有的冤屈，把所有遇到的这些不平的事，真的是告诉了天父。所以耶稣是一个健康人，我们要效仿他，不要累积啊，把所有的情绪都带回家去。把所有负面都带回家去，耶稣不是把这些的负面呢都交托在上帝面前，然后呢才平平安的回到这个家里面去。好，这边第二节说，清早又到店里当中，众百姓都在他那里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不要忘记前面一章呢，他一样在店当中，然后起了争论。现在呢，他一样又回到那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耶稣不要遇到挫折就畏缩。遇到挫折人家反击他，他就不做原来做的事情。他祷告完之后，他得到力量继续再往前，不因为这样子就不要做了或是放弃了。你看他一样回到什么殿中，他明明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呢会再找他，找出他的把柄出来，他勇敢往前，他没有畏缩。这也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若神呼召我们做什么，记得坚持到底。反对的一定是会有，否定你的一定会有，甚至要什么 啊，这个抓把柄啊，然后来控告，这个都是会有的。好，这边第三节说，文士法利赛人，那他们这次呢是有备而来，他带一个什么？刚刚在行淫乱的女人，然后呢带到耶稣面前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吗？耶稣在殿当中开始教导，大家听得哇兴高采烈的时候，非常认真的时候，忽然间文士法利赛人把一个人揪出来，这人呢是个淫妇，这个人呢是刚刚在被行淫的时候被抓出来的。好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场景吗？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惊讶，不晓得怎么办。那文士法利赛人就用一个陷阱，这个陷阱呢是试探，是一种圈套，要耶稣基督呢两难啊，两难之间很难做决定。他问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人呢是刚刚行淫的时候然后被抓到的，照我摩西的律法呢一定要用石头什么打死，一定要的，因为这是摩西的律法，律法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，它是绝对性的，一定要这么执行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考验耶稣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耶稣你常常教导人家爱人家嘛，要什么赦免人啊，要怜悯人啊，如果你拿石头说 OK 把它丢死的话，那你教的是不是很有问题啊？那你不是真正的夫子。所以耶稣在两难之间，到底呢要丢他或者不要丢他，都是死路了，都是死棋啊，就是那个陷阱呢让耶稣呢一定怎么样，一定没有退路的，是绝对的死棋啊。所以耶稣很难呐、啊，你了解这个情况吗？到底要丢或是不丢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死情，都是死路。所以他们说你该怎么办？其实他讲的第六节说，这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，我要告他的把柄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我们主何等有智慧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哈有个很好的习惯，不要忘记，他常常亲近天父。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只有看到父所做的值才能够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一定有艰难，一定有很多很多我们不晓得怎么办做决定的，可能很多的苦境窘啊，这个什么窘境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决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稣昨天晚上就整晚在干嘛？祷告，祷告，神就给他属天的什么智慧，圣灵就会启示他说，你下山继续教，你会遇到什么？告诉你了，有人会把怎么样，把一个女人抓过来，就是要故意要来挑衅你，故意要来让你陷到圈套，你要怎么做？耶稣早就跟天父怎么样沟通好了，天父告诉他很简单，你就要不要讲什么话，因为他们主要是要从你话中得到什么，告你的权柄嘛，你就不要讲什么，你就蹲下来看什么写字。好，所以你可以了解吗？这文士法利赛人哇，文大大啊，这一下一定会被他抓住他的把柄的。结果耶稣什么都不说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很多人都围绕在耶稣的当中，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个人拉过来，然后就在当中，耶稣就不能讲道，大家的焦点呢就现在呢都在耶稣的身上，看你怎么反应，看你怎么反应。很多眼睛都盯着耶稣，耶稣二话不说蹲下来开始写字，用他的指头就是写。那圣经没有说他到底是笑写什么字了，画什么字没有说了哈。但是你看到吗？这些啊控告者不住问他说：“你啊，这个啊，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”啊，耶稣呢就直起腰来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就可以拿石头先打他了。”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请问大家有没有就放弃了？没有。耶稣呢知道他们这样情况，耶稣又蹲下来写两次，然后在写的时候，忽然间看到那些拿石头的从老到少。一个一个就什么就溜走了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啊画面就告诉我们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说，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何等的亲密，耶稣知道人心在想什么，耶稣非常了解，耶稣就知道这个啊怎么解围的方式。耶稣用指头在写字，大家都在看他写，因为他在写字的时候都没有说话的，大家焦点都在看。好，所以叫人在看什么？耶稣第一次写的时候，可能写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有人这么解释：神爱什么世人，甚至将来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哦，就写这个东西。但是写这有用吗？控告者就会离开吗？不会的。OK， 好。那耶稣说：谁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拿石头第一个丢他。好，接下来呢？人人都会觉得我有罪吗？大家都看到谁有罪？这里有罪吗？后来我想耶稣蹲下来第二次写的时候，一定写那些拿石头人的罪， 好，为什么从老到少？上次我解释过，因为活到老怎么样？活到老就犯罪到老嘛，活得越久呢，罪就越多嘛，那就开始写。啊，老王啊，你丢石头，你不要忘记哦，这个女人跟你曾经行过瘾呢、啊。哇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你也还有小三呢、啊，你还丢人家石头，一直写下来。哇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都要，因为这都写清清楚楚再写下来，很多人就看到自己的罪，别人看到你的罪，到最后怎么样就不好意思了，石头就丢下来，走光了。圣经教导我们，耶和华若监察我们的罪，纠察我们的罪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吗？看到这个吗？耶稣知道我们的心，也知道我们过去到现在犯了多少罪，但是耶稣呢却不什么定人的罪，因为那条世上不是定罪，那是要因他得拯救嘛。弟兄姐妹，这边整段经文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赎主，我们要效法像他一样。当我们遇到罪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记得先什么？恩典后真理，这是绝对的教导，先恩典后真理。有人说看到这十一节呢就知道哦，耶稣基督是给恩典，对，但是一半而已，后面还有真理的，耶稣教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遇到啊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罪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耶稣在说什么，他是救赎主，他的救啊是一啊完全的，不是一半。然后呢就开始呢这边对啊这女人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耶稣马上给他恩典说，妇人啊，那些控告者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罪吗？他就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什么不定你的罪。请问这是不是恩典？是。再来呢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什么犯罪。请问是不是恩典呢、啊、是。他不是说去吧就好了，他去吧，然后从此就不要再犯罪。耶稣希望他不要再什么犯罪，不是得自由就好，这很重要。当我们来到教会得自由之后，去吧 free 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从此又不要再什么犯罪。让我们得自由，这个真自由不是让我们滥用自由，而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享受那个自由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我们对罪人呢很清楚，先给恩典后给什么真理。好，这个呢还是比较消极的。请问我们这样子真的不会再犯罪吗？答案是会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下半段，来第十二节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我耶稣又
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女人呢就走了。即使这女人呢可能得到自由之后，她觉得她自由了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拯救她的救主，我想她就会留在那地方，因为她觉得她是她的救主，生命的恩人了、啊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耶稣跟女人对完话之后，大家眼目都跑到耶稣当中。耶稣用最棒的教导，就真实的例子，就开始在讲第二讲了啦。刚刚那一讲被插断嘛，现在呢，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例子，耶稣解围了，所以大家都哇，这个很厉害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耶稣就教导这些众人，包括这女人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这个女人犯罪，刚刚那些丢石头人也犯罪，这些人呢跟我呢，你要记得在一起的这些众人呢，你们呢都是犯罪的。好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去吧，是女人得自由。接下来呢更重要的第十二节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第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给恩典。第一个就是我不定你罪，第二个呢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第三个更积极的，你要来跟随我，你要来什么跟随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耶稣请记得不要忘记，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，因为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。如果这个女人只要得释放得自由就离开耶稣了，也不跟为耶稣，请问会不会再累犯？答案是会。所以耶稣在后面的教导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阿们。得自由之后会不会再回到黑暗的地方去？会。黑暗就代表魔鬼撒旦的国度，一定会再回去的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， 我们一定要跟随主到底，因为耶稣就是真光，在光当中就不见什么黑暗，恶者也不会再把我们抓回去，因为一直在光明当中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自己这么做的话，也要帮助那些刚受洗的要跟随主，不要离开主，要让他自己在基督里常常见到什么真光，不然你就回到世界一样黑暗就来，那又开始要被捆绑了。所以更加积极的就是耶稣讲的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真光，生命的光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所讲的，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请记得这样做，我们引导罪人的时候请记得这样做，先恩典后真理，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。好，现在到第二段，从十二节到三十节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
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，我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，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，我是为自己做见证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父在哪里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，也没有人拿他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要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，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犹太人说，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难道他要自尽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从下头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这世界的，我不是属这世界的，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是谁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，我有许多的事讲论你们，判断你们，但那差我来者是真的，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，我就传给世人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
好，你从第二段你看到吗？十二节到三十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。第一段讲到是耶稣是真光，这边说耶稣是基督。好，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主的话，常常看不清楚，常常判断也不清楚，常常行走在黑暗当中，像这个淫妇是一个代表一样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会看别人啊，罪恶比较大，我们呢没有罪，事实上在主的眼前我们都是罪人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胜过罪呢，要跟随这个世界的光，就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好，你看法利赛人不觉得自己是什么，是看不到的，他觉得他自己都很清楚，因为有律法就好，有摩西的律法就好。好，这样的情况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。好，法利赛人就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那耶稣就回答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哦，但是我见证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然后往哪里去，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请把它画下来。这边说一个人如果行在光当中，你很清楚会知道你从哪边来，然后往何处去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很简单，就是你清清楚楚知道你的方向，因为光来了嘛，所以方向就很清楚，不会乱走啊，方向要往北往南，看看的一清二楚，不会用摸的方式， 耶稣基督就是真光，我们要跟随他，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清清楚楚，不会啊，就过一天算一天。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方向的，好，他们抓住以为这个就是全部啦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们却不知道我往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什么判断人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当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呢，在判断的时候，常常是外在而已。黑暗当中人看到判断力呢，只是在外表而已。但是如果在光当中的话，不要忘记，这光呢能够穿透在你的内心深处。耶稣基督就是真光，不要忘记，光呢有很重要的显然的能力。耶稣呢就是那真光。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内心深处，内心如何，耶稣呢就会告诉我们，这是真正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判断力就会正确，不再以外表来判断人，不在外在判断人，而是看到内心如何，很清楚哦。好，这边告诉来，这是判断力的问题哈、哦。刚刚是方向问题，这边是判断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在光当中？好，接下来这边说，就是判断的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。十六节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好，当一个人行走在光当中呢，像耶稣讲的一样，有主的什么同在，有父神的同在，因为神就是光哦，这个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用简单来说，你看到其实光的功能非常多，除了看得清清楚楚，方向清楚，而且里面外面都很清楚啊。你看我们的身体啊，你看起来一个人很强壮，你看说怎么强壮呢？啊，很简单嘛，要去检查了。特别你看到我们去拍 X 光看起来不怎么样，可以穿透力，可以到你的肺到底怎么样，有没有肿瘤啊，有没有这个那个、啊，都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了解神是光，它不仅有穿透力，它里面的你的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啊，再也找不到这个真光了。这个光呢有很深的穿透力，还有你的思想意念都能够辨明啊。所以要了解啊，当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，神的光呢会不断的光照我们，我们就更清楚我们的健康情况如何，我们也了解我们需要啊行走在神的真理当中，真理才会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你看到法利赛人文士呢，他们懂得摩西的律法，但是在神眼中他们是瞎眼的，可能吗？可能的。当我们信主很久，抱着圣经很多年了，可能是瞎眼的吗？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嘛，只是把圣经当作什么律法在看，当历史在看，没有把它当成真光啊。所以呢，不是为自己读，是为了别人的啦，是为了控告别人的，那这样子呢都会在蒙蔽当中，这是宗教的一个黑暗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。好，所以耶稣呢，你看到在这个啊这个圣殿里面跟这些人辩论很久，因为他们真的是眼瞎了，眼瞎的非常厉害。所以当我们信主越久的话，千万要提醒自己，我到底是在光明当中吗？泡得越久以为自己是很懂，反而什么是瞎眼一个。所以要提醒自己哦，我们信主越久呢，我们要了解我们耶稣在讲什么。哦，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犯了这个宗教的疾病啊，他们以为都明白，事实上在神眼前看起来是瞎眼的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还有一个经文，然后我们看到24节，好吗？24节，预备，请来。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好，这边又讲到很重要的，他们说啊，你啊我是从啊，你们不晓，你们是从地上来的，我是从上头来的，你们是属世界的，我不是属世界的。耶稣最后在讲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如果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啊。哇，你看到吗？耶稣直接讲到这样的话，他们听得进去吗？我想他们也听不进去，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。这边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那个基督原文是没有的，这样说什么？你们若不信我是，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什么罪中？原来耶稣在表达什么呢？你们用摩西律法跟我讲话吗？我就用摩西直接讲的。请问摩西遇见神的时候，他问神什么事？你到底是谁嘛？对不对？我们问这个 ，Who are you 嘛？是问这个，对吗？那神告诉什么 ？I am who I am 嘛？哦，你们懂律法吗？我就用律法跟你讲啊。 你们最重要的，你们不认识我，我就是摩西讲的那一位 I am who I am， 我就是自由拥有的。这是中文翻译出来的。哇，他们还是听不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嘛。好，原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哦，只是拥有圣经的知识，里面可以充满各样的不信，你相不相信？一个人充满了圣经的知识，充满了神学，可是对神很多的不信，相不相信？这就是圣经讲的、啊。不要以为报圣经呢、啊，读了很多就充满了信心，不一定的。重要的，圣经所讲有没有去遵守嘛？遵守的才有真正的真自由。不遵守的话，即使背圣经倒背如流又怎么样？只是头脑很大，知识很多，但是没有真自由。这是这个耶稣在讲到，讲到这个，你看到你们不信我是基督嘛？不相信呢、啊？你们信仰是很刚硬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一段话刚刚啊，通远有讲出来，是很有看到这亮光啊。果然，有次在教约翰福音啊，我们看三十一节哈。一起来看一遍，请来。
耶稣对他说：“对信得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
好，这边等一下来。耶稣对信他的人，好，魏凯哦，信他的人，请问耶稣在啊解围的时候啊，这个妇人啊被啊耶稣啊解围了，哇！大家看到这事情，有没有开始对耶稣有相信了？有。那耶稣又跟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对耶稣呢，哇，更加的相信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信跟不信就出来了。你看到吗？这圣经讲的。所以耶稣来说，我要来了，会使你们当刀兵啊。我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使信跟不信分为两边啊？哦，所以耶稣讲到的时候，就产生信跟什么不信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观念。第二个观念呢？当耶稣说信的人对他们讲的时候，在信的当中又分什么极度的相信跟稍微相信。原来信心要分什么程度的。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但是每个信心不一样。我们都相信圣灵，有些人呢可以信到可能八分，有些人呢信到圣灵呢可能三分而已，再下来呢信不下去了。信心是有分程度的。这边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因为刚刚所讲那些人呢，有神的道吗？有。但是有常遵守吗？没有。只是把它当成什么哲学，把它当什么历史，当什么地理，各方面在那边考核啊研究。但是呢，通的就信，不通的呢就不信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嘛。那怎么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？我们怎么辨别出来有了神的命令又去什么遵守的嘛？这个就是真正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原来呢到底我自己是不是门徒了，看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。所以鼓励大家每次读经的时候，神对我们讲话我们就去遵守。每一次每天 QT 一定要找出神对我说什么，我要怎么样回应他的具体的行动，去行动。你就是神的真门徒。不是读了多少，我读了多少卷书，那不是目的。到底有没有行出来遵守出来，才是真正的门徒。耶稣说啊，你是我真门徒，你是我真门徒，因为你愿意遵守我的话，我说了你就去做了，那是真正的门徒。不是研究啊，这个原文怎么说啊，怎么推敲，那个是很好，但是重要的是到底有没有去遵守嘛。遵守才是真正大家要去努力的目标。好，这边说，如果你遵守的话，你们必晓得什么真理，画起来，必晓得什么真理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读经读了半天读不出所以然，要回来跪在神面前，就问一下神啊，我到底上一次你对我讲的话要我去遵守是什么话？上一次你跟我讲的是几年几月的事啦、啊，但是我没有去守，以至于我现在读经都不明白，不晓得，读了好多天都是读不出所以然。跪下来祷告，主啊，那个地方我没有去遵守的，回到那个地方，然后赶快去遵守，你就会晓得真理了啦。 因为上一句你就不守了，跟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？上句话就不要去做了，那讲很多的交代又有什么用？知道我在表达吗？重要的是我们要跪下来祷告，主啊，你上次讲的我还没有去做，你要我去探访谁呀？你要我奉献呢？你要我去关怀谁呀？你要我去短宣呢？神讲的我有没有去回应他？讲了我去做了，神没告诉我们说你们必晓得什么真理。我们去做了，我们就开始就会被开启，看真理就会晓得 understand， 理解力就会提升了。这是耶稣在表达的，不是读很多那呢都不晓得，读了半天等于说都是瞎子摸象啊，不晓得，还给龙会洗干呢。耶稣在表达这个，因为他们很懂得律法嘛，但是耶稣就是真理，都不认识他是就是基督啊，认不出来啊。哇，这个很糟糕的哈。来，接下来真理会叫你们得什么自由啊？原来呢，这些人呢读了圣经很多，但是有没有真正自由？没有，还有很多的瑕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哈，越久要越多的自由。像这次我们去去到这个带同工去走走啊，哇，我不晓得他们订什么餐厅呢、啊？一到餐厅的时候看，哇，前面就一个三太子，啊，彩礼要做多少呢？可是人家这是人家报说这一家是最好吃的。那我跟师母都以前习惯了，我们就说住在里面比世界更大嘛。我进去的时候，餐厅里面有个神坛呢、啊。不是在外面一个神坛，里面就神坛了。那我们桌子就在神坛正对面，奉耶稣我们就祷告就吃起来了。有没有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的。但是有人就会很害怕了。啊，如果有人哦在那边吃饭，就一到我说啊，郭牧师，你怎么可以在神坛面前吃饭？那我会怎么反应？哦，谢谢你提醒我，我不吃了，我走了。不是我不可以吃，是因为你的信心什么？很小，我吃了你会怎么样？会跌倒，再也不去教会，那我宁可不吃。这在我的表达吗？因为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嘛。阿们，人家讲说那一家是最好吃嘛，我们就去吃了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餐呢，也是一样去吃海产了，也是一样，旁边就一个神坛，也是海产店嘛，我们就正在偶像的旁边，很想把它拆一拆了。但是别人的，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就祷告过了。我那一餐海产，大家吃得很开心嘛。弟兄姐妹，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。我们要遵守神的话，神的话就让我们得真自由，不是让我们捆绑，是我们更加的自由。我们要明白耶稣在表达什么，这个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。我们要靠主得到真正的自由，这才是耶稣要我们跟随他的目的嘛，不是越走越狭窄，越走越多的捆绑，信主越多呢，那个不能摸，那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，好多的不能啊，不是，而是得到真正的什么自由。重要的是我们要遵守神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什么自由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，好，从31节一直到41节哈，讲到这个地方哈，就是要我们呢要离开罪，不要在这个当中被辖制住哈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从42节开始再读一下。来，42节，预备，请来。耶稣说：“
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，乃是他差我来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为什么不信我呢？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。犹太人回答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着的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耶稣说，我不是鬼附着的，我尊敬我的父，你们倒轻慢我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，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死。犹太人对他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，亚伯拉罕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尝死味。难道你比我们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？他死了，众先知也死了，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若荣耀自己，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。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，你们未曾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我若不说不认识他，我就是说谎的，像你们一样。但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道。你们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就快乐。犹太人说，你还没有50岁，岂见过亚伯拉罕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。
好，这边第四段从48节到59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真正的父，真正的父哈。感谢主，第一段讲到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，第二段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真光哈，真光。第三个呢，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第四段让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父哈。看这边，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到从42节讲到耶稣说，如果你们这个知道我是从神来的，父神呢是我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了，因为他是差我来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接下来他们就说你们是这个出于这个鬼附的哈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出于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是私欲，是要偏你们偏要行。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的，在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是说谎，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人之父。所以耶稣在表达一件事情，人们不认识主啊，就会怎么样，以为自己呢就是在行真理当中，而且把这个世上的魔鬼撒旦当成父神在看待一样。耶稣说，我是从父神来的，他们说不是，你绝对不是的。那耶稣就在对话当中指出来，你们的父就是魔鬼，就是邪恶的灵。好，这边讲到这个魔鬼呢成为他们的父有什么特征呢？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一个父亲就会表达出什么样的儿子出来。好，这个儿子呢，第一个是充满私欲。你看父神这个父魔鬼呢，第14节，你们父的私欲，看到这两个字吗？ OK， 所以一个人充满了私欲呢，一定是从魔鬼而来的，充满私欲哦，那个私欲。OK， 再来呢，他呢这个你们偏要行，就是真理明明这样子，但是你们还是怎么样行出私欲的事情，这个是属于魔鬼的。OK， 魔鬼的儿女就这样子。好，再来，魔鬼什么特质呢？他是杀人的，他起初是杀人。你看他创世纪，哦，该隐跟亚伯有没有？是不是杀人事件起初就有了？哦，他是个 murder， 他是个杀人的。在我们现在的世代像这个杀人的事情很多啊，每天的新闻就很多哈，国际也是一样。最直接就是敌基督啊，就 ISIS， 天天都看到他们在谋杀，哦，又杀了多少人？这个就是背后的权势，都是魔鬼哈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说他心里没有真理啊，他是说谎人，而且是说谎人之父，代表他是谎言哦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魔鬼的一个特征啊。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信息呢，我们常常就被欺骗，再成为魔鬼的儿女，这是耶稣指出来的哈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一个真这个地方45节，我们来读一遍，别起来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好，刚刚我们读到一个31节，有没有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看到吗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接下来45节说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吗？好，你看这两个经文呢，都是同一批人哦。但是耶稣讲完真理之后，他们呢又被光照出来。为什么？他们信心的程度呢？可以接受的就信，不能接受的呢就不信了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，耶稣基督是真光，耶稣专门在光照人心的光景，耶稣指出他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魔鬼撒旦成为他们的父，指出他们的软弱，指出他们的盲点，指出他们的罪恶。指出来之后，人们听下了吗？人们相信吗？人们可以接受吗？告诉你，有些可以接受，有些人呢就不能接受。 不能接受就会反感，就开始产生不相信，也是一样啦。啊，我们当一个真正的传福音的人、传道者，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，不是什么人都会听你啊，不是什么号都好听啊。有些光一来呢，会把里面的光景都讲出来，一讲出来，大家一定会羞愧嘛，会难过啊。但是呢，这是好的，让你去面对罪恶的问题，让你离开罪恶的捆绑。所以耶稣是真光，光哪会看到我们里面真正的光景嘛？好，但是我们要接受它，不要因为耶稣光照我们，我们就不接受光，我们就爱黑暗，那就很可惜了。好，这边就是耶稣所讲的哈。好，有一句话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，五十一节，预备，请来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永远不见死。好，这边说耶稣说，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刚才讲人若遵守我的道，就会得真自由。刚刚读的嘛，现在说人若遵守神的道，会怎么样呢？就永远不见死，不是永远不死哦，是永远什么不见死？代表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讲的人人都有一死啊，但是这边说不见死。如果你啊听过我讲过基要真理，知道启示录讲过，它是死亡的灵。当一个人死的时候，如果信主的话，你不会看到死亡的灵，特别在临终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些人会很大的恐惧，因为你看到什么？看到死亡的灵，不晓得的以为是看到阿飘了，看到这些人吗？哇，这些怪怪东西都跑出来，要捆绑他去到什么地狱嘛？死亡灵背后呢，有个阴间的灵，就两个是配在一起的。死亡把这个灵魂呢抓起来捆绑之后，就交给什么？阴间的，就带到阴间去了。信耶稣人遵守神的话，耶稣保证永远不见死亡的灵。所以遵守神的话好不好啊？太好啦，你看不到那些飘来飘去的啦，他也不敢找你了，因为你是真正的门徒，你会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耶稣在指出他们这些了，因为他们都骂耶稣嘛，啊，你不是纯种，你是撒玛利亚人嘛，在瞧不起耶稣，因为他们信不过去。耶稣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要他们怎么样悔改回转嘛，就在讲这个东西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个东西。好，最后你看到，请问他们有没有接受？有些接受，有些什么接受不了。好，结果我们看到，来，预备，第五十八节，预备，请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
就有了
什么？
我，
你看他比亚伯拉罕还什么更早，所以耶稣是不是自由拥有的嘛？对，他比亚伯拉罕更早，亚伯拉罕仰望他的，仰望他是他的父，是他的主嘛？他们听得下去吗？听不下去，他们的信仰只到什么？到亚伯拉罕嘛？刚开始一讲摩西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讲到什么？亚伯拉罕是我的父嘛？摩西呢也是嘛，但是他不能再上去了，他的信心的程度只到那边而已，到最后信不下去怎么办呢？五十九节，一杯请来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。你看耶稣两度面对什么石头的充满，看到这个吗？有看到吗？第一度是那些什么法利赛人，有没有啊？不是那个妇人，有没有 OK 控告那个？第二度呢 OK 是这个。好，听到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，会不会被拒绝？会不会？当我们当传道人，会不会被拒绝？会的。你两度，人家都拿石头要打你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传福音的人不是谁谁都欢迎你啦，敲锣打鼓啊，放鞭炮欢迎你啦，没有，会拿石头丢你的。耶稣就在那一天两度遇见石头，看到吗？但是耶稣呢？勇敢地讲出到底什么是真理，我相信那一天也得着不少真门徒光照出来。好，他们拿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却躲藏从殿里什么出去的，代表说父神会保护了我们。传福音的千万不要妥协，不要掺水，我们要讲绝对的真理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绝对的真正的救主，也是真光，也是啊这个真自由。我们要在神面前抓住这个，我们心里面就勇敢。阿们。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了透过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真正的救主。主，你拯救了这样的一个行淫乱的妇人， 使他能够得到真正自由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也帮助我们从罪恶当中都得到真正自由，从宗教的捆绑当中得到真正自由，从黑暗的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从魔鬼撒旦的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从欺骗当中谎言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从死亡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来的就是要让我们得真自由，使我们不要被罪恶所捆绑，也不要见到死亡的灵，帮助我们都能够遵守神的话，因为遵守神的话就是真正的门徒，我们就能够跟随主到底。感谢耶稣，祝福今天早上所听的人都能够成为真门徒。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